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，先来背一处圣经。我们来背约翰三书。我很喜欢读圣经的时候，每天灵修完毕，每天灵修一段经文，我就会特别选一节或两节把它背起来。这是一个老毛病，一个习惯了。我事实上每天会背一节或两节。那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看到约翰三书有一节很好很好，我想我们一起来背，我已经把它背起来了。我们一起来背约翰三书一二节。我们念三遍，然后把它记起来，念三遍，然后把它记起来。好，都翻着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约翰三书第二节，好，再念一次，请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三书第二节，第三遍啊，再次来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三书第二节，这里那个约翰他要祝福这个人，这个该隐嘛，祝他什么？我愿你怎么样？凡事兴盛，然后呢？身体健壮。后面是不是很重要？正如什么？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因为他里面的灵魂很兴盛嘛，影响到外面嘛，外面能够凡事这个。凡事兴盛，而且身体也健壮，把它背起来啊！来，现在可以今天不要看了啊，你忘记我稍微瞄一下，对，来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三书第二节，来，我们这一半来背，背亲，亲爱的兄弟啊。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三书第二节。好，这边来背次，请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哈、是乐意赐福的神，他很希望赐福给你。我在欧西佛那个基督教会哈、我们那个团契啊，就同心团契，每个礼拜五的聚会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聚会的内容就查那个创世纪。前两天礼拜五哈、我们是查到那个创世纪第五章。那第五章就是那个第二节啊，他说啊，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。你知道那个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是讲到是宇宙来源。三章四章讲到人犯罪，第五章就讲到神的赐福。虽然人犯罪，神仍然要赐福。所以我们那个前两天礼拜五，我们同团契啊读到第五章，你知道第五章读得蛮枯燥的。为什么枯燥？它里面写什么？什么人几岁生什么，然后活了几年就死了，哇，一直重复。他几岁生了谁，又活几年生儿养女就死了，然后又讲话就很枯燥嘛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里面看见一点啊，哎呀，真宝贝。第三章、第四章讲到人犯罪，马上第五章说神赐福，而且在什么地方赐福啊？在你的活，我们活啊，活的时候他要赐福给你，在你生的时候、生养的时候，他要赐福给你。我发觉我们神就是一位赐福的神，他不但愿意我们的灵性好， 第五章讲到说以诺与神同行，这个纪念三百年，他在六十五岁才开始。我们旁听弟兄姐妹说，哎，为什么是奇怪？以诺为什么到六十五岁才跟神同行？那时候以诺才生孩子呢。原来呀，哇，生孩子带孩子不简单，以诺受不了，以诺非得要跟神同行，他才能够好好带孩子，才会有智慧带孩子。所以那时候以诺开始与神同行。我们的神是一位赐福的神，他不但希望我们的里面灵魂兴盛，而且他外面呢要有凡事兴盛，而且身体怎么样健壮，他要你各方面都能够很好。这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，好不好？再背一次，亲爱的，预备，来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约翰三书第二节，我们来彼此问安，好，用这一句话问安，请跟两位啊，不要左右，一般的左右都是熟人，前后两个人，你说啊，亲爱的，如果他是姊妹啊，亲爱的姊妹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如果他是弟兄，你跟他讲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彼此问安，两个人前后来开始，请。亲爱的老婆啊，不敢想过去跟我老婆说话。亲爱的老公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我相信啊，我们如果里面的人，里面的灵兴盛的话，你观念啊会有影响，你观念会兴盛，外面会健壮。今天不但我们家来啊，我姊妹跟我妈妈，我们教会有两家一起来，就是坐在那边，这三个人是一家。坐在那边有两位是一家。为什么我会请他们来？因为很早，像这一家，就是那个江信宇、吴月华和他妈妈，他们蛮早前就跟我说，看有没有什么机会，有一次看有什么机会，哪一个主日你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跟你一起过来看一看，看这个每一次的第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那个教会也过去参观一下，看一下。那正好我说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那刚好讲过没多久，这一家就是这个刚才站在这一家，谢就是谢弟兄还有王姊妹，他们是他们是 Long Beach 大学的老师啊。他们今年暑假到国内到台湾带孩子去教学啊，所以他们每年都到处这样教学。那今年他们刚回来，就是上个月回来跟我们分享，他去那边参观教会，各种不同教会的聚会的情况。尤其谢老师分享说哇，各地方的教会都看见神的恩典。他去参观过这个家庭教会、三次教会，大的、小的，挤在这种大概没有几平啊，挤人挤人这样子聚会，哎呀，看见神的恩典。然后到台湾去参加那个闽南堂，哇，这么大的教会，也不一样的风格，一样有神的祝福。那上个月他分享这个，所以我说，哎，明天再参观你们教会好了，这个教会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所以今天他们都来， 结果来到 parking lot 一停车，那个谢老师说：“哎，这个地方好像似曾相识。我七年前开第一部新车，到这边来参加婚礼，那谁的婚礼？今天上礼拜刚买新车，又开到这里来。”谁的恩典啊！感谢主，无论在各地方，凡是奉主名聚集的，都是满了快乐，满了喜乐，满了赞美。这个教会是我很喜欢的教会。每次大家来这边，特别是守圣餐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圣餐的机会很美，希望大家不要 miss 掉。每次守完圣餐，哇，就很饱。上次我就不用再读经敬拜，因为这很饱足。看到弟兄姐妹在回应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受感动。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不喜欢参加圣餐，跳过圣餐，只来听道，很可惜。发现这个教会很美，很美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出圣经，请看以赛亚书，我们来看第六章。以赛亚书第六章，请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一节。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，好，请弟兄来念单数节，姊妹来念双数节。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诗篇的后面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到十一节，好，弟兄来，先请。
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
有一下我飞到我的面前，手里拿着铜牌，是用火箭从台上下来的。
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我就说：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
好，谢谢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们早晨来到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实在从内心深处要谢谢你，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到你脚前来，是何等的恩典，你在饼杯中悦纳了我们，是何等的恩典，你把你的爱，你自己的生命 毫无保留的为我们倾倒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一班吃你喝你的人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献给你，让你来带领我们的一生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们这时候一同来听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你承认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向我们解开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语发一解出就能够发出亮光，就能够叫愚顽人得智慧。但愿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，你不只是用宝血洁净我们，求天父也用你的圣膏油浇灌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耳朵可以听得清楚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心里可以明白你要告诉我们的话。我们共同把下面的时间摆在恩主手中，愿主来祝福所有在你面前听你话语的人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。
有一本书，书名叫做鲁滨逊漂流记。那这本书故事里面是说，这个鲁滨逊啊，从小就很喜欢航海，但是根据这本书里面呢，你看见了，好像每次航海都不太怎么顺利。鲁滨逊他19岁第一次航海就碰到风浪，第二次航海的时候啊，又被那个海盗抓走，当了奴隶好多年。后来好像到巴西啊，可能是学习做咖啡。那因为没有工人，所以他就和一些同伴啊，又搭船到非洲去要卖黑奴。这次又是碰到风浪，这次更严重了，船破人亡，只剩他一个人。那随着海水飘到一个荒岛上，一住就是住28年。有一天，鲁滨逊发觉啊，他发现了在沙滩上有一双脚印，哇，他很高兴，也使他很震惊，因为这双脚印就改变他的整个人生观。原来啊，他所住的荒岛不是他一个人，原来他不孤单。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章，这里是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政治家的故事。这个政治家他住在皇宫里面，当然你知道一定是享受非常好的生活。有一天他突然发现神同在的印记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哇，他遇见主了，他经历主，他看见主的威严，他听见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权力的那种颂赞的声音，他听见神的呼召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忍不住地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里就在那一瞬间，这个人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。他以前曾经有的抱负，曾经有的人生美梦，因为遇见神有很大的改变，有很大的调整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借助这个以赛亚，他怎么样看见神，他怎么样经历神，他的人生观怎么样调整，怎么样改变，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学的功课。这里第一节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 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。圣经里面看见过异象的人不少，旧约的雅各，他看见过异象，他看见一个天梯上有使者上去下来。摩西他也看见过异象，他看见荆棘在火的里面却没有被烧毁。但以理他也看见过异象，提到了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这里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封的那年才看见异象。有些时候啊，我们被很多的事情拦阻，我们看不见异象，一直等到那个拦阻的东西、拦阻的事物挪去了，我们才看见异象。这里第一节，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才看见异象。你知道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，是犹大国的一个好王，他在位有52年。但是他虽然是好王，很可惜在历代志下26章15节说，这个王啊心高气傲。为什么这个好王心高气傲骄傲起来？原来你看那个历代志下26章就知道，原来在他国势强盛之后，圣经说他得了非常的帮助。他得了谁的帮助呢？神帮助他。他以为是自己的本领、自己的才能。那说实在的，这个乌西亚王嘛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国王，很有才干的国王。他有这个，他是一个军事家，他有用人之名，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元帅哈拿尼亚帮他训练军队。圣经里面说啊，他手下有2600个军官，都是通晓战术。他的部下有307500人，都是装备良好。而且乌西亚王他发明一种新式武器，装在那个城墙角楼上的，可以发射那个石头、发射弓箭，新式武器。所以那时候啊，哇，他的名声就传播远近各国。圣经说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但是他心高气傲，他不知道帮助从什么来。所以他有一天在想说，圣殿烧香为什么要用大祭司？我不行吗？像我这样一个大君王比不上大祭司吗？乌西亚王就进圣殿烧香，干犯神的律法。你知道公义的神对犯罪的百姓一定要管教，所以神就使乌西亚王得了大麻风，结束他的晚年。今天早上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记了以赛亚遇见神之后他看见几件事情。因着他看见几件事情，他的人生观啊完全改变。早上来思想以赛亚看见什么。第一，他看见自己的盲目。你看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，以赛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哪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？他从王宫出来，进入神的殿中。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件事情的意义是说，他的眼睛从乌西亚王的宝座转移到神的宝座，他的眼睛从注视人转移到注视神。乌西亚王崩，就是说乌西亚王死了，过去了。以赛亚看见人过去，
胜得过去。好像在创世纪第五章说啊，亚当活到930岁就过去了，赛特活到912岁过去了，以挪士活到905岁过去了。
但是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乌西亚王过去了，但是神不过去。乌西亚王死了，神不死，神永远活着。
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他面对教皇，面对国王，他心里面很灰心丧志。那他有一天回到家，看到太太妻子穿着那个奔丧的校服，他就问说谁死了，他的妻子说神死了。马丁路德说神是永活的，哪会死。他妻子说神既然是永活的，为什么你灰心丧志到这种地步，好像神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啊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这是神给以赛亚看什么？看人会过去，神不会过去。人会死，神会死。乌西亚王在位50多年，他过去了，这给以赛亚很大的冲击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赛亚的爸爸跟乌西亚的爸爸是兄弟，所以以赛亚跟乌西亚王啊是那表兄弟。所以当时啊，以赛亚在皇宫里面走来走去，生活工作，他有一个靠山。谁是他的靠山？他的表兄弟乌西亚王。
但是现在他的表兄弟靠山倒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以赛亚在地上的靠山倒了的时候，他在圣殿中看见谁？
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原来以赛亚的靠山不是乌西亚王，而是坐在宝座上的神。神才是以赛亚的靠山。以赛亚看见过去很盲目啊，把人当成靠山。这时候他领悟到，不管谁做国会，不管统治多少年，人都会过去，但是神不会过去。弟兄姐妹，唯有依靠神的人才是有福，因为神永远长存。圣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在圣经的最中央，诗篇118篇18节第9节说什么？依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。依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王子。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许多的属地的依靠。很多人说啊，我有钱，我的安全感建立在我有足够的存款上面。好像很多人说我有地位，很多事情我可以摆平。好像说我有人脉，我解决不了的有我朋友在，没问题。我们有句顺口溜说，有关系就没关系。如果你有关系，什么事情都会变没关系。但是没关系就有关系，如果你没有关系，很多事情到最后都很有关系。很多人说，哦，我有关系，我有人脉，解决不了朋友债万事 OK。我们不知不觉常常会让很多的人事物代替神的位置。我们服侍神的人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啊，依靠经验过于依靠神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依靠人过于依靠神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才是值得我们依靠。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看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。这里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请问，这里说是谁坐在宝座上？
神，
不是人。教会里面不可有人坐在宝座上，不是牧师坐在宝座上， 不是信徒的领袖坐在宝座上，乃是主坐在宝座上。以赛亚之所以肯将自己奉献给主，因为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。这是第一点，以赛亚看见的，他看见自己的盲目。第二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自己的罪。这里第五节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在异象中，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荣光，他听见撒弗就是天使在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在异象当中，以赛亚不单单看到神的全能跟圣洁，而且在神的光照底下，他看到自己的污秽，看到自己的软弱。弟兄姐妹，那些真正认识主的人都会看到自己的有限。你看，神在米甸旷野向摩西显现，摩西看到神，摩西就看到自己的有限。约伯在旋风中听见神发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里以赛亚，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他说，他也是说哈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是保罗讲这句话是在提摩太前书写的。提摩太前书写的时候啊，保罗服侍主有30年经验的，他服侍主有30年的，他还说我是个罪魁。而且这句话是用现在诗写的，表明什么？表明这句话不是只说保罗以前他骂神侮辱人过去的光景说的，不是，这句话是说保罗现在他对自己的认识。保罗他越认识主，他就越看见自己，哎呀，污秽软弱，我是罪魁。不是保罗信仰退步，而是保罗越认识主的时候，他就越谦卑自己。所以司布真说哈，一个人啊，在主的恩典里面爬得越高，他对自己的评价就越低。一个人越认识主，他就会越谦卑，在主的面前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在笨瓜，自己又软弱，自己又不完全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倾向是怎么样？都看见别人不对，看见别人的软弱，我自己最好，我自己最对。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在人面前说，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我所得的都奉献1/10，眼睛都是自己的义和别人的软弱，自己得救以后常常拿着放大镜看别人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很多人常常为别人听讲道，常常祷告求别人改变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你爬得越高，你就会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啊！我们要看见自己的不足。那第六节第七节说，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“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”在这里有两件很重要的信息：第一，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起来；问题在哪里，就对付哪里。这里以赛亚说：“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”撒拉弗就用那个红炭来沾他的嘴唇，这是很具体的对付，对不对？不是笼笼统统的说啊，主啊赦免我，啊主啊接近我。 笼笼统统的认罪没有用，笼笼统统的认罪等于没有认罪。真正的认罪那是说，主啊，我在什么事上违背你的心意，让你伤心，让你难过，主啊赦免我，愿你帮助我能够胜过这个罪，这才是认罪。这样的认罪主一定听。还有第二，如果用红炭沾你的口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会痛。弟兄姐妹，对付罪会不会痛？会。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而他认罪没有痛，那可能认罪是有点问题。你看大卫，大卫认罪的痛苦啊，表现在诗篇的字里行间。哇，他呻吟，他生命枯干如瓦片，这是真正的认罪。所以那个火炭对付的痛苦，就是帮助我们以后不要再犯罪。神常常让痛苦跟着罪，就是因为让你经过痛苦以后，你以后就小心不要再犯罪。以赛亚看见什么？第一，他看见自己的盲目；第二，他看见自己的罪；第三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神的呼召是针对他个人。他看见神的呼召是针对他个人。请看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处在多么多的人群当中，你要知道，当神对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，他都是对个人讲的，对你讲的，对我讲的，都是对个人讲的。当时以赛亚明白他是其中一个听众，所以神问说，谁愿意接受他的呼召的时候，以赛亚是唯一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。神在这里怎么呼召呢？神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为什么神不直接说，以赛亚 go， 以赛亚你去？弟兄姐妹，神的呼召要你情愿，好像旧约雅各书二章七节说，你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今天我们对神的服事也是一样，神不勉强你，神要你自己情愿。所以神不对以赛亚说 go， 神只说什么，谁肯为我们去？你看见没有，有点稀奇啊，这里神不是说谁能为我们去呢，神怎么说？神不是说谁能，神说什么？谁肯。如果神说谁能，你会说我怎么能，我不能啊，你会觉得你不能。但是神没有这样问，神怎样问？谁肯。因为只要人肯，神就能，只要人肯，神就能。第八节，当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很坚定地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今天神允许一件事临到你生命当中，我们就应该来回应神。回应不仅是感动，而且应该要有行动。当以赛亚听到神呼召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怎么回答？以赛亚回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历世历代以来都有人听见过这个声音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但以理、 保罗他们都听见过这个声音。2000年来，不知道有多少爱主的人听见过这个声音。以赛亚当时他也听见了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祷告？说：“主啊，今天早上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没有一部分保留不给你。”一个人只要肯把主权交出去，你不要担心能力的问题。只要你肯，神应许要给你能力。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，叫做 Hineni。Hineni 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我在这里。这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。这首诗歌就是描写以赛亚当时在圣殿当中听见主的呼召，他的回应。歌词上面说：“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，放下心中所爱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，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，无怨无悔，永不回头。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，无怨无悔。我在这里 ，Hineni Hineni， 烧我拆我，我在这里 ，Hineni Hineni， 烧我拆我 ，Hineni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，我在这里。”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，我在这里 ，Hineni， 我在这里 ，Hineni， 好不好？我们来一面来唱这首诗歌，一面来回想以赛亚当时在敬拜中听见主的呼召，并且回应我在这里那种心情 ，Hineni。
无怨无悔，永不悔。
见什么？
第一，他看见自己的盲目；第二，他看见自己的罪；第三，他看见神的呼召是针对他个人的；第四，以赛亚还看见什么？他看见这是一份受欢迎的工作，他看见这是一份不受欢迎的工作。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”神呼召一个人在他的家乡代表公义来发声啊，乃是呼召一个人去做一件不受欢迎的工作。耶稣也说过嘛，马可福音六章四节说，先知在本地本家怎么样？不受尊重。以赛亚在他的家乡本来是一个有名望、有地位的人，他习惯来往于这个宫廷之中，也因为他背景有靠山的关系啊，他成为宫廷中很受欢迎的人。但是今天他却被呼召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，他必须做神的仆人，指出那些平常跟他巴迪巴迪的人不敬虔的地方。他的工作是呼召他们要认罪悔改。以赛亚知道这个工作啊，除了不受欢迎，而且是吃力不讨好，因为很多人嫌弃，很少人赞美。他会发现他的口才常常浪费在那些心蒙脂油、耳朵发沉、眼睛昏迷的人身上。所以当以赛亚听到神这样讲，他就很着急，问十一节：“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”每一个敬虔神的儿女都会这样问。神的答复是：若不悔改，答案都一样。到几时为止呢？一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圣经新旧约总共有几卷书？六十六卷。旧约三十九卷，新约二十七卷，总共六十六卷。以赛亚书总共有几章书？六十六章书。前面三十九章啊，很像是旧约；后面二十七章很像新约。所以以赛亚书啊，可以说一本小圣经。从以赛亚第四十章以后啊，你会看见神没有丢弃以色列百姓，神赐福给他一个仆人，一个为他们的罪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，给他们带来拯救，给他们带来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以赛亚在圣殿当中，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，他看见什么？第一，他看见自己的盲目；第二，他看见自己的罪；第三，他看见神的呼召是针对他个人；第四，他看见这是一份不受欢迎的工作。以赛亚看见以后，他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人生观有没有因为遇见主而有一些改变？你曾经有的抱负，曾经有的人生美梦，有没有因为遇见主而有一些调整？但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像以赛亚一样是荣耀的敬拜，是让主的心意得着满足的敬拜。
但愿我们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常常遇见神，听见主的声音，像以赛亚一样，他的人生会完全的改变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需要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，否则我们在瞎眼当中，我们看不见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愿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见你，看见你的荣美，好使我们越来越像你。愿你都来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都听见你微小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